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我们是一个教会，大家一起聚集，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收看，都当新造教会是你的教会。每一次聚集，感受到合一的恩膏，有些事一定要一起才能做到，有一些事只靠自己。你知道，我们有种独行侠的概念，就算独行侠也有跟班。好，我们有一种独行基督徒的想法，一个就好。我去教会要明白如何让祷告蒙应允，我去教会学习如何能健康，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要学这个。但重点是，各位，一切跟你无关。首先，重点在于主。我们不管去哪儿，都是在教导牧师和领袖们如何有成功的事工。你要将教会建立在这所谓三脚架上，可以这么说。若你将生命和教会以及事工建立在三脚架上，就不会失败，因为神是背后的根基，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第一点，第一个支架，三支中最重要的，其中的精髓就在于基督，主耶稣基督。 Amen， 主耶稣基督应该是生命首位。基督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并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在他里面称义。而今天他在天父的右边， Amen， 他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所以一切以他为中心。然后第二点是教会，地方教会， Amen。 教会这说法，爱建立教会，教会，各位，我属于教会，哪个教会？我属于教会。好，当你结了婚，谁主持的普世教会？普世牧师？没这种事， Amen， 没这种事。意思是在圣经中没有这种说法。这种教会，圣经的普世教会指的是各地的肢体，耶稣也特别提到七间教会，他大可只讲一篇，大家听同一篇信息，但他却提到了老底嘉教会，也提到以弗所教会，也讲到腓拉铁非教会，他认定地方教会，并且在许多地方用灯台比喻，表明整体教会。 Amen。 而第三点是以色列。我想在我们教会没有问题，我们爱耶稣也爱以色列，有时候会强调以色列，然后回到耶稣身上，又讲耶稣，讲以色列，但有时却忘了教会，忘记地方教会。在地方教会里有安全，大家明白吗？各位，有种想法是地方教会不重要，不一定要去教会，各位不必特别去聚会，但圣经说，当你看见那日将近，耶稣要再来，不要放弃，一起聚集。彼得前书五章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不一定是年纪轻的，也指那些属灵不成熟的。在教会有长老，有牧师，其实牧师原文也是长老，教会长老属灵上的。 Amen。 有些长老非常年轻， Amen。这就有一位，赞美神，是，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首先是顺服，然后呢，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神要你谦卑自己，不是要你压抑，时候到了就要叫你升高。但神在观察我们， Amen。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大家 Amen 吗？好，另一方面，我担心的是，我认为应该要提出这些在全世界发生的事，特别在恩典的传导身上。好，有许多人，其中许多人因我的教导而蒙福， Amen。 他们找到恩典，他们找到或重新发掘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他们没有重新发掘关于耶稣基督教会隐藏几世纪的奥秘。在地方教会才能做到，只有在地方教会才能做到，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包容，还有彼此服侍，彼此，这不是，是充满活力的群体。教会不是一栋建筑，当你想到教会会想到什么？教会是魔鬼害怕的，他看着教会尝试要分裂教会，所以要小心那些让你觉得自己不需要去教会的信息。你就是教会， Amen。 不，朋友们，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什么意思？谁引导你们？ Amen。 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关于恩典教师还有一点，他们用我的教导走到极端。 Amen。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没有地方教会，没有地方教会，或是不够尊重地方教会，所以他们反对十一奉献。他们说不必奉献，但每次你讲到这个，哇，他讲了，他要你的钱，把钱留着，这是个启示。阿妹，神对你的梦想是这个，魔鬼不要教会富足，为什么呢？因为富足的教会能做很多事，非常多事。神要他的教会富足吗？看看以色列国，是旧约中的教会。还有一点，恩典的教师不要像我一样引用旧约，我教导很多旧约。阿妹，所以在以色列，神这么说，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神在圣经里这么说，然后神在申命记八章，神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当你说当，不是若，当，意思是迟早的事。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别爱这些，要爱神，所以他才警告大家，当你的金银增添，这一定会发生，各位必会增添，一切都增添，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问题就是得到祝福就忘了神。继续往下，神又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问题不是出在神的百姓得富足， Amen， 但问题是在神百姓得富足却自以为是。神要他们知道，要记得我。好，如果这财富是非常神奇的，因为中奖而得。各位，在美国有几亿奖金，结果某人中了头奖，对吗？这就算是奇迹。大部分的时候，财富临到是透过超自然的自然的方式。你会记得是主，你得到的价，得到的折扣，在对的地方听到了某人说的话，然后你找到工作，薪水更好。你以为是偶然，但是超自然的自然，是出于主的。而神说，要记得，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什么？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阿们。所以财富是为坚定他的约，不是西乃之约。你必须要明白，这里说他向你列祖启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不在律法下，律法是后来的，所以这是恩典之约。神讲的是恩典之约，才是他要在世上建立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五章是为了坚定他的约，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好，他既得以完全，耶稣基督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麦基洗德的等次非常有意思，这人是我本来要说在旧约，但大家会认为在律法下，这人存在于创世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好，有些人相信他是真的，甚至相信他是未降世前的基督，这不重要。 Amen。 希伯来书五章是为了坚定他的约，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好，他既得以完全，耶稣基督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麦基洗德的等次非常有意思，这人是我本来要说在旧约，但大家会认为在律法下，这人存在于创世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好，有些人相信他是真的，甚至相信他是未降世前的基督，这不重要。 Amen。 重点在于他象征的，圣经说他的祭司等次是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和利未人不同。利未的祭司是若你顺服神就祝福，你不顺服神就咒诅，明白吗？这是利未祭司的等次。 但麦基洗德祭司的等次，他口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祝福亚伯拉罕，然后称颂至高神。他祝福人也称颂神，应该说先是神后是人。 Amen， 他口中没有咒诅，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读到这儿，好几年前读过，然后看到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保罗受圣灵感动，有好些话，说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也就是说，关于这麦基洗德，我有好多关于他的可以讲，但难以解明，不是我不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启示不在这里。若你继续读，这讲到了，你还是你还是需要喝灵奶的人，没办法吃干粮，你属灵成长的等级还不到，还没办法吃干粮。几年前当我读到这儿，我开始向神祷告说，主啊，打开我的眼睛能看见。我相信使徒保罗写的就是保罗无法分享的。 Amen， 神的话语说好些话，我要知道这好些话，所以他便带领我走主的圣餐这趟旅程，还有十一奉献，知道吗？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四章，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是这个故事。对了，麦基洗德这名字在旧约中只出现过两次，明白吗？但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麦基洗德祭司等次就出现了三次。好，这非常有趣，因为这人只出现在这儿，然后就消失。他象征了耶稣。Amen， 从天上来的，现在他回到天父的右边。Amen， 他会再来。赞美主。这里说麦基洗德，这是唯一的一处撒冷王，就是撒冷延伸出希伯来文 Shalom， 代表是完全的王，健康的王，完整的王，平安的王。 Shalom 不只是平安，也是完全。 Amen， 没有疾病，没有缺陷。 Amen， 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拿了什么？拿着饼和酒。好，这发生在神赐亚伯拉罕的胜利之后，他打败掳走罗德的四王，他这么做是为教会，对吗？基督的身体，他不是为了财富，他是要拯救他的仆人。抱歉，不是仆人，是他的侄子。他被抓走，被掳去。 Amen， 包括索多玛的财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胜利的，非常疲累，没有力气。他遇见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象征什么？主的晚餐。 Amen， 别忘了耶稣是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对吗？带着饼和酒来，为了你的健康。饼和酒，主的晚餐，宣告着什么？主的死。请看亚伯拉罕，他为亚伯兰祝福，注意到我刚分享的祝福，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这是第一次出现至高神。希伯来文 El Elyon， 至高的神，指的是拥有天地的主宰，意思是神能扭转情势，神能改变事件，神能改变你未来的客户，神能改变你的地位，神能改变你生命中的地方、事情和世界，他是至高的神。第一次出现，每一次，各位，像这样的，若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要注意。我很注意这个故事，因为耶稣今天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带来饼和酒，耶稣也带饼和酒。有人说，屏幕师，大家不会无聊，不会觉得领圣餐很律法主义之类的吗？各位，你看，他们常常领圣餐变得律法主义。好，若你只是做，没错，你自己要看清，就是你的启示。若只是为做而做，会变得律法主义，也会无聊。但我不只是去做，我是领受他带来的饼和酒。请注意，出来，今天你领圣餐了吗？领受圣餐了吗？这是我的想法。平约瑟，你今天领圣餐了吗？ Amen。 本周日你领圣餐了吗？你领圣餐了吗？你领圣餐了吗？这就不是律法主义，因为他总是准备好给我更多健康。 Amen。 很健全，每一天每一个人身体都需要修复。他带来酒，象征了他宝血遮盖，每一天我们需要记得自己的罪得赦免。他带来饼和酒，我总是看到他拿来，就算是我准备圣餐，我自己预备的。 Amen， 我看到 是他带来的，我来领受，明白吗？好，一起看，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什么十分之一来说，十分之一，这在十诫之前，在律法之前，在西乃山前，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原文就是 Marcel， 希伯来文是 Marcel 了。 Man are in Shin Resh， 从右读到左， Marcel 就是十一奉献，拿掉第一个字母就是 man， 成为名词，拿掉第一个字母就会是 Asel 了。 Asel 意思是富足，财富，财富在十一奉献里，看见了吗？好，继续。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象征了魔鬼索多玛王，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Asel， 记得刚说过吗？ Asel 去掉 man 就是 Asel， 这里提到的。好，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担心？这人，神的敌人索多玛王，不想让人觉得是这王使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很担心，有人会说是他使自己富足。如果有钱是错的，那他这么想，就算麦基喜德，我是说亚伯拉罕的担心是很没意义。我们要停止装模作样，说你知道啊，我奉献给神，不想要富足，我奉献因为爱神。嘿，我们都爱神，别再说我们不爱神。我爱神，我非常爱他，我不需要说服你，因为我只需要面对我的神就好。要爱他，但没有奉献的爱不算爱。神所使用的语言是要承认，你知道在你的富足背后就是神，我是使你富足的，薪水也是我，是我让你有好工作，有好空气，有健康能工作。 Amen， 是我赐你恩宠，你只拿十分之一给我，证明我是你富足的源头。好，有些不愿意的，不想做的，不要做，如果这不是启示，别奉献，合伙人不会只要十分之一，特别是资深的出比较多的，神事，这必须是启示。 Amen。 有些人说我们做不是为了要钱，是吗？真的确定神这么说？耶稣有说，耶稣怎么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耶稣，别再刺激我，这是让我属肉体了。只要说给，因为你爱我。为什么要说给人就必给你们？就好像在我小时候，我会清扫树叶，在花园里，在马来西亚，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新加坡人，我母亲在被推进产房途中，我就出生了。赞美神，我很着急 ，Amen。各位，快点完成吧，人不能待在黑暗中太久 ，Amen。我在隧道尽头看见光就出来了，赞美主。我父亲在马来西亚工作了8年，我们住在霹雳，我知道什么是耕种，我了解农业，我知道这些事，我会清扫树叶。我记得我们把叶子放进篮子，大型篮子，枯干的树叶你压下去了又会松开，下面很多空间，我要站在上面，必须站在上面，叶子要踩碎，在上面踩能放更多，就这个意思。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上尖下流，非常富足，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一个篮子要装很多叶子。我明白谁说的，耶稣为什么说这些呢？要我给就好，为别人给。所以别装模作样，神告诉你，你知道神子吗？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不要说这让我们属肉体，不，神要你知道他成为贫穷好让你可以富足。耶稣在十字架上变贫穷，哥林多后书8章9节记下来好吗？这讲的是奉献，整个第8章 或是哥林多后书九章下一章。对了，为什么在下一章要说这些？在你富足之后，记住是因十字架。 Amen。 彰显生命中一切的方式是凭信心。 Amen。 在金钱方面，你用的方式是十一奉献和奉献。神要你知道，他成为贫穷，好让你可以富足。耶稣在十字架上变贫穷，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记下来，好吗？这讲的是奉献，整个第八章，或是哥林多后书九章下一章。对了，为什么在下一章要说这些？在你富足之后，记住是因十字架。Amen。 彰显生命中一切的方式是凭信心。Amen。 在金钱方面，你用的方式是十一奉献和奉献。给神的，下一章其实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就多收。神啊，为什么要说多种就多收，种足够就好？神并不像某些人一样装模作样，他跟你说，激励你在奉献上，当你照着做，在奉献上慷慨，你的收获也是丰富的。若你在撒种上吝啬，收成就会少。神啊，很多人在批评你，网络上都是批评声浪。别这么说，你看，有时候我们好像比神属灵。那么，箴言三章的经文呢？箴言三章，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些经文呢，出熟的就是十一奉献。 Amen。 结果如何呢？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不只是一点点。神啊，为什么说这些？这样我们会属肉体的。不，神说，我要你知道，你的仓房要充满有余，不是一点。你的酒榨，这里用的农业耕种的语言，对吗？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整个满溢出来都是新酒，整个满溢。什么是满溢？神啊，不要再说了，大家会骂你的。我想他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一点也不在意，他要你富足，他要你有钱，没错。第一，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变富足。第二，现在你富足了，活出来。要活出来，就像你现在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活出来，活出天堂的样式。Amen。 你的语言，你的行为，你的各位，我告诉你，人就算不把钱给神，钱也会花出去。也许有些人喜欢游戏，现在很多钱花在游戏上，在外有很多力量。好的，我要不管怎么样，我要读点东西。还有一点，若有人说这节经文，这是旧约的经文，你的意思是智慧之书在今天不适用？总共有三十一章，就是让我们一天读一章，每个月都读。Amen。 你可知道智慧很奇妙？这是所罗门王的智慧，不是王的，其实是神的智慧。这些到今天都适用。若你说不是，我请你看最后的部分。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很熟悉吧？新约圣经也出现过，或者说新约就是引用这部分。这适用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部分，今天适用。但也许某些恩典教师会说，这是在律法之下，十一奉献是在律法之下，不是在律法前。没人要亚伯拉罕献上十一。我想有，神跟他说了，不是人说的，是神。神教他，他教儿子，他儿子教。各位，就算没有地方记载以撒献十一，我们知道以撒有，因为他的孙子以撒的儿子献十一。雅各献十一，雅各说，你给我的一切，他当时只有身上的衣服，他从家逃走，他手中拿着杖，他说，神啊，从现在起你给我的一切我都要奉献十分之一。为何是十分之一，不是之九或十二？奉献十分之一为何这么说？他从父亲身上学到，从他爷爷身上学到的。 以撒在饥荒时撒种有收割。有些人分析过度说是从战利品中拿十分之一。各位不要太奇怪，阿们。然后有另一个教导我都懒得教，因为那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下十一奉献，在律法之下的十一奉献总共有三种。我们不在律法下，我们是属亚伯拉罕的奉献。Amen。这是个奥秘，别忘了是关于麦基洗德，有许多奥秘。Amen。但神已向你显明就不是奥秘。好，三种奉献是这样的，是为了三个节期，三个节庆，也就是 Shavuot 五旬节、 Sukkot 祝棚节、 Pesach 逾越节。这三个主要的节庆在旧约里大家上耶路撒冷，每一年他们会上耶路撒冷三次，至少三次。 Amen。 参加这些节庆，明白吗？有三种奉献，还有奉献年，明白吗？好，我要告诉你，第一种奉献就是 Maser Rishon， 就是亚伯拉罕给神的奉献，这奉献今天还有，我们也奉献。第二种奉献是 Maser Sheni。 好， Sheni 是你可以吃奉献的地方。我来告诉你，生命记十四章，假设路途太远，去不了耶路撒冷，很困难，因为你住在北方的但地区之类的，或者是非常南方的地区，有时候需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行。你把出产的带来奉献，当时的奉献是自己生产的，会腐烂，所以会换成金钱，那就是圣殿币的起源，明白吗？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这是十一奉献，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往下，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每逢三年的末一年。这里讲的是三种奉献，明白吗？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往下，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请看这里，有些人说在旧约圣经里十一奉献，但你会吃这十分之一。好，有点误导，亚伯拉罕没有吃奉献，这和第一个奉献混淆了。 Maser Rishon 是第一个十一奉献，是给主的。第二个奉献可说是度假基金，就是你刚才读的度假基金，是你为三个节庆分别出来，你把奉献分别出来从第一奉献中，但是第二年的奉献你也分别出来，若是路途遥远就换成金钱，然后你拿到神指定的地方，在当时就是圣殿。 Amen。 今天是教会，你分出的钱是度假基金，神说吃吧，你就在吃奉献，但这是庆祝的奉献，在神拣选的地方，大家明白吗？第三个是 Maser Ani，其中的安妮是给穷人、困苦的人、无父之人、可怜人和寡妇，你献上奉献。第三个奉献是在第三年 Shemitah 安息年后的第三年，就在第三年你再奉献，是额外的奉献，为的是那些寡妇、无父之人和穷人，你交给利未人来分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约瑟法这么说，约瑟法是犹太历史学家。 Amen。 许多学者都认定他是首席犹太历史学家，他这么说，他活在耶稣的时代，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他是犹太军队的军官，和罗马人打过仗，后来被罗马人俘虏，也是历史学家。要从你的作物中拿出十分之一，除此之外还要分别一些给祭司和利未人，看到吗？除此之外还要，这是第二个奉献，你可以在国中贩卖，但是要用在节庆和祭祀上，就是在圣城的节庆。好的，另一个他说，除了这两个奉献，一个是每年都要献上的，一个是给利未人的，一个是为了节庆。第一个奉献要给利未人，第二个是为了节庆，第三个是每三年要奉献的，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就是一些孤儿寡母、穷困的人。很清楚，看到吗？大家有收获吗？我问某人，各位，我只想要让大家看，因为实在有许多事想潜入教会里。Amen。 他们尝试要就好像我得救了，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把圣经合上，圣经没什么能教我的了，因为我知道最重要的了。 妹妹，不，不是，这里头还有指示关于如何爱妻子，如何养孩子，如何经营生意。剽窃商业点子是不对的，那就是偷窃。妹妹，欺骗就是欺骗，说谎就是说谎。各位，神的话写明基督，我们变得像他，不该说我有耶稣了，这就是许多人犯的错。我有圣灵在里面，他会直接教导我。你会发现那些花时间读圣经的才会有圣灵精准的带领。若你在国外，我寄信给你，像以前我们会寄信，好，我传信息给你，你都不回复简讯，根本都不回，最后我们见到面了，你要跟我说话，其他人也在说，我不会理你，不是吗？你之前没回应，对不对？大家明白吗？所以你想要神对你说话，他确实会对我们说话。读圣经，他说阿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耶稣说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是耶稣在说话。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看到了吗？好，他说了，请看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圣经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神把金钱看成工具，和灵魂比，跟生命比，是微小的，但神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耶稣说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是耶稣在说话。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看到了吗？好，他说了，请看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圣经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神把金钱看成工具，和灵魂比，跟生命比，是微小的，但神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不是因为你在讲道，你在照顾别人，神就会给你钱，没这么说。这里说若你在金钱上忠心，对人也会忠心。若你在金钱上忠心，那不义的马门，神会把真财富给你，就是灵魂和生命，会有一些装备和恩赐、恩膏和奖赏，真财富从他来。好，然后有这种教导，有人说，我为什么要十一奉献？若我拿钱，对了，注意，耶稣说是不义的马门，是这样说的，若是在不义的马门上不忠心，你知道，对神来说，金钱预设就是不义的、肮脏的。我很多年前这样说，若好人捡到钱，那就是好钱，若是坏人捡到了，那就是坏钱。但神说不，钱就是不义的，钱是不洁的。因整体来说，世上的人怎么用钱是不义的。许多人被剥夺，许多人被欺负，有许多人受他人操控，有许多不义的钱财。但神说让钱变圣洁的方式，罗马书十一章，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明白吗？献上出熟的，其他都圣洁了，圣洁的魔鬼不能碰。大家明白了吗？好，路加福音十一章，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耶稣说的，真的不可思议。有人说他们拿我的启示，耶稣摸麻风病人，洁净的是不洁的变洁净，对吗？好，他们说为什么要十一奉献？你知道我拿着钱，我是洁净的，钱是不洁的，现在洁净了。胡说八道啊，这就像犯罪吧，好让恩典显多。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哪里来。好， 若是用这荒谬的逻辑，我可以说，我去红灯区，我是洁净的，摸了妓女，她是不洁的，现在她洁净了。我是个毒虫，但我是基督徒 ，Amen， 我洁净了，我吸毒，我碰毒品，现在洁净了，我可以，别太荒谬了。别太荒谬，之所以会如此，就是缺乏教会生活，没人对这些人的生命说话。大家明白吗，各位 ？Amen。然后耶稣说要给，有些东西是你该对钱做的，钱不是你的一部分，你是洁净的，是你是公义的，对，但钱是不洁的，所以你要献上出熟的果子，其余都圣洁了。只要圣洁的就会发旺，会成长，会倍增。魔鬼不能碰。Amen， 耶稣说到了十一奉献，有祸了。他给你奉献的理由，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也就是说，奉献变得律法主义，没有带着神的爱、神的公义来奉献。Amen， 确定那些无父的、贫穷的能有？耶稣说要带着正确的动机来奉献。他讲到的是动机，不是奉献本身。他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指的是什么？十一奉献。所以许多人读到之后说，各位，他在告诉你，你看，不是十一奉献，是要有爱，有神的爱。不是的，神说要有正确的动机，不要停止奉献，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些是耶稣的话，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最后一节就要结束了。好，回到希伯来书七章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这是真的。我在教希伯来书的时候，许多人拿着这个教导继续运用。希伯来书在第一章说到耶稣比天使更大，但如何比天使更大？他从死里复活。 Amen。 然后又讲到耶稣比摩西伟大，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很清楚看到他是儿子，他更伟大。来到希伯来书七章，麦基洗德祭司职分比利未祭司职分大，是，但为什么他更大？十一奉献。答案在此。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你奉献给谁，就在宣告那人很伟大。所以当麦基洗德带来饼和酒，宣告了耶稣的死，当你用十一奉献来回应，相对的是他的生。往下，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耶稣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看到吗？必死的人在这收十分之一，那些会死的收 ，Amen， 就是必死之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是见证。所以啊，饼和酒宣告他的死。十一奉献宣告他的活，当人看到你的生命，会看见他活着。就像老雅各，当他听到约瑟还活着，他并不相信约瑟活着。当他出去看见了马车，然后说是我儿还活着。人会看见神祝福你生命的明证，到一个地步会说神活着，或耶稣活着。 Amen。 主的晚餐宣告他的死，十一奉献宣告他在你生命中活着。大家一起说 Amen。我要告诉各位，这世上所有金钱都付不起你刚听到的。约翰·洛克斐勒，是，他是慈善家，他也十一奉献。洛克斐勒大概是除了所罗门王之外最有钱的人。所罗门王他的身价换算到今日大概价值2兆1000万美金，今天的价值，洛克斐勒的身价约当今天价值经过调整大概是3400亿美金，就连亚马逊总裁都比不上，贝佐斯加上他太太身家大约是1160亿或1140亿，比尔盖茨1000亿，没人接近所罗门王。而约翰洛克斐勒，有人提问，洛克斐勒回答，是我十一奉献。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帮助家庭。第一周我赚了一块半，我赚了一块半给母亲，她把我抱在腿上， 告诉我说，如果我能给神十分之一，他会很高兴。我给了，从那周起到现在，神交给我的钱我都给十分之一。我要告诉你们，若我赚的第一块钱没有奉献，那赚的第100万也不会奉献。训练你的孩子，训练孩子奉献，长大后会变成神的好管家。约翰·洛克斐勒。好，朋友们，年轻人，愿你学到这个真理，从零用钱开始之类的，从微小的开始。 Amen。 你会发现神会扩张。有些人曾经看过一个实验，在什么时候我忘了，在30、40年代或者是50年代，我忘了，有记录的，是一个关于十一奉献的实验。亨利福特，他是汽车的制造商，拿了一些麦子做实验，一直不停生长，拿十分之一给教会，继续生长，十分之一给教会，多到需要许多帮忙收割。这实验有记录下来，在网络上也找得到，叫麦子十一奉献的实验，是麦子，明白吗？麦子的实验，花时间去看这些。各位请看，我要你们富足，因为你是神的约能建立在世上的关键。 Amen， 恩典的约。 Amen， 赞美神。还是不明白没关系，好，别担心，我们不会检查奉献，只有领袖会。 Amen， 因为没十一奉献不适合当领袖，你不会要一个在小事上都不忠心的领袖。 Amen， 来帮你管理。我们爱你。在场各位请举起双手，若你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并从死里复活，像我刚说的，他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发生在十字架上。朋友们，若你想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主，若不是，你根本不能十一奉献，要从相信开始。请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他为我舍下生命。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感谢你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奉耶稣的名， Amen。 朋友们请跟我一起站立赞美主。你现在是神的儿女， Amen。 赞美主。在场各位请举起手。天父，我为每个听见我声音的人感谢你。天父，我感谢你为了麦基洗德的奥秘，你今天向我们显明。天父，我感谢你，你要你的百姓富足，你不要你的百姓被债压垮，因着世界的经济而受挫，你要他们得到异象，即财宝在天上。天父，我知道每个听到我声音的人，你都爱他们，就算掉一根头发，主啊，你都知道。天父，我感谢你，你会使他们富足，从今天起。天父，我祷告你会赐他们得财富的能力。 Amen， 为在世上建立你的国度，奉耶稣的名，在这一周保护他们，远离所有危险和伤害，远离恶者，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